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9年3月29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五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星期五在北京准备开始与中国官员一整天的谈判之前说，他星期四晚上参加了一个很有成效的工作晚餐。姆努钦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正在北京与中国举行第八轮经贸谈判，争取结束美中之间的贸易战。姆努钦没有透露星期四晚上与美国官员共进工作晚餐的是哪一些中国官员。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在星期四的新闻发布会上只确认了工作晚餐的安排，没有说明哪些中国官员参加。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姆努钦星期五要在钓鱼台国宾馆进行一整天的谈判，中国副总理刘鹤在钓鱼台迎接了两人。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在被记者问到是否美中正接近达成一份协议的时候回答说，刘鹤副总理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长姆努钦就中美经贸问题举行了多轮电话磋商，双方取得一些进展，但仍有大量工作有待完成，但是拒绝提供谈判议题的具体细节。英国金融时报星期四报道说，美国多家大型基金公司纷纷出售其持有的海康威视股权。海康威视生产的摄像头遍布新疆的拘留营和清真寺，国际人权组织和美国政界屡屡指责他是北京压迫新疆穆斯林少数族裔的同谋。金融时报报道援引新西兰咨询公司科普利基金研究的数据说，过去几个月来，富达新兴市场基金、高盛新兴市场股票基金、富勒顿全球新兴市场股票基金、而 WC 全球新兴股票资金和其他三家美国基金的海康威视股票都已经平仓，上述基金都拒绝置评。总部设在杭州的海康威视是全球最大的视频监控设备生产商，全世界每五部监控摄像头当中就有一部来自这家公司。安防调查网站 IPVM 去年的报告显示，自2016年以来，海康威视和大华技术在新疆赢得价值12亿美元，约合78亿元人民币的监控项目合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不是单纯的经济倡议，其中含有政府推动的低价竞争以及掠夺性贷款，而全世界对一带一路计划的威胁因素正在觉醒。蓬佩奥国务卿在美国国家评论学会主办一次会议上说，中国努力在世界各地建造港口，不是因为中国希望成为优秀的造船者或海上航行的守护者，而是在每一个项目中都包含了国家安全的因素。蓬佩奥说，中国一带一路计划往往提供低于市场价格的掠夺性贷款，完全清楚借贷方将来无力偿还的时候能有所收获，全世界尤其是亚洲和东南亚国家正在看清这一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周会见了法国和德国领导人，并签署了利润丰厚的协议，试图讨好欧盟。分析人士表示，这些努力旨在放松欧盟对中国贸易和投资的限制，但他的访问不太可能削弱欧盟的决心。分析人士表示，总体而言，这次访问改善了欧盟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但欧洲方面的反弹以及对中国企业及其投资的审查力度的加大不太可能改变。在访问期间，习近平跟意大利签署了29项价值28亿美元的协议，并且与法国签署了300架飞机的订单，价值340亿美元。美国参议院来自民主党、共和党两党的三位参议员提出议案，宣称华为和中兴等中国电信公司对美国及其盟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美语训练班上课啦，我是杨林。
我是 Jessica。杨林，今天我们要教什么呢？
是啊，教什么呢？我还没想好哎。
You're kidding me, aren't you?
好吧，被你看出来了。其实今天的节目很精彩。怎么样学学在长跑比赛中怎么才能得第一？
Speed isn't the only important thing to win a distance race.
听一个十分倒霉的坐飞机的故事。
I can't tell you how glad I am to be home. I had a horrible flight.
了解一下美国公司员工享受的医疗保险福利。
Every country in the world has a different system, but here we buy insurance from a private provider.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直觉和外行指导外行。
Sounds good. 不过咱们还是先花一分钟学一个词儿。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plummet. Plummet is spelled P-L-U-M-M-E-T. Plummet.
Plummet, 暴跌，直线下降。
Apple's share plummeted after Steve Jobs resigned as CEO of the company.
乔布斯辞去苹果电脑首席执行官一职后，苹果公司股价暴跌。
President Obama's approval ratings plummeted to the lowest point of his presidency, with 51% of Americans disapproving of his job performance.
奥巴马总统的支持率跌至他任期内的最低点，现在有 51% 的美国人不满意他的工作表现。
Tropical Storm Lee brought rain and wind, causing temperatures to plummet.
热带风暴里带来强风暴雨，导致气温骤降。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plummet, plummet, plummet.
杨宁, did you know that the stock market plummeted again today? What a bummer!
Jessica, 你不会是被套牢了吧？
我是啊。Hey, I heard you studied finance in college.Can you give me a few investment pointers? 推荐几只好股票吧。
就我？那你可真是找错人了。我虽然学过一些金融课程，可是啊，没有真正的股市投资经验。
That's too bad.
You know, you should hire a professional investment advisor to help you manage your money.
I agree. Otherwise, it'll be the blind leading the blind.
The blind leading the blind?咱们给听众讲讲这个说法的意思吧。
好，请听美国习惯用语。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42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前几天我生病了，从没下过厨房的女儿很贴心地给我做了一顿饭，我感动得不行。可实话实说，那饭菜的味道实在是不怎么样。我一问才知道是老公教女儿做的，怪不得。我老公的做饭技术就非常出级，在他的指导下，女儿哪能做出什么美味呢？这个事情啊，让我想到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The blind leading the blindBlind is spelled B-L-I-N-D, and leading, L-E-A-D-I-N-G. The blind leading the blind.
The blind leading the blind. 字面的意思是盲人指导盲人，实际上就是指外行指导外行。我老公做饭水平很低，结果还去教别人。
It was the blind leading the blind.
这完全是外行教外行。下面这个句子谈到了一位很有自知之明的家长，我们来听一听。
When my son's coach called me about substituting for him at this weekend soccer practice, I had to turn him down. Sure, I had watched him a few times work with the kids, but I didn't know enough about the game to train or teach them the skills they needed.That would have been the blind leading the blind.
这段话是说，我儿子的足球教练给我打电话，让我周末替他带孩子们练球，可我不得不拒绝了他。没错， 我确实看过几次他教孩子们踢球，可我的足球赛知识有限，不够训练或者教孩子的。如果我真成了教练，那可就是盲人导盲了。
这真是个负责任的好爸爸。顺便说一下，像他这种每个礼拜带孩子去练足球的爸爸，在美国有个特定称呼，叫 soccer dad。 当然，妈妈就是 soccer mom。这种足球父母一般都开着大面包车，把自己的孩子和孩子的朋友、同学一块带上，接送他们练球。好，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When my son's coach called me about substituting for him at this weekend soccer practice, I had to turn him down. Sure, I had watched him a few times work with the kids,But I didn't know enough about the game to train or teach them the skills they needed. That would have been the blind leading the blind.
旅行大家都喜欢，为了行程轻松和获得更多知识，人们通常会找个熟悉当地环境的导游来一起旅行。可是如果导游不给力会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
My friends and I were promised an experienced guide on our trip to Alaska. Instead, we ended up with someone who didn't know the area any more than we did. She even got us lost. It was the blind leading the blind. Now, we want our money back from the tour company.
这段话是说，旅行社本来说好要给我和我的朋友派个有经验的导游带着我们在阿拉斯加玩，结果呢，我们的导游对当地情况的了解和我们一样少，他甚至带着我们走迷了路，这可真是瞎子给盲人引路。现在我们要求旅行社退款。
这样的导游根本不能让旅行轻松愉快，反而会成为你的累赘，而且让你心情变糟。所以现在的游客在出发前都会去网上找些游记、攻略什么的，自己多储备一些知识。好，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My friends and I were promised an experienced guide on our trip to Alaska. Instead, we ended up with someone who didn't know the area any more than we did. She even got us lost.It was the blind leading the blind. Now we want our money back from the tour company.
Jessica, 其实啊，我认识一个朋友，他特别会炒股。
是吗？介绍给我啊。
But he's not a real financial advisor. I mean, he doesn't have any credentials.
他就是业余股民。
也许他是股市天才，
有可能。我问过他选股票时依据什么数据。
What did he say?
两个字，直觉。
啊？ I don't believe him. 他那是唬你的。
那也有可能，人家也许就是在打发我吧。不过说到直觉，今天的美语怎么说节目就教大家用美语说这个词儿。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当你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于苗要问的直觉。
Hey, Danny, 你知道吗？我要去参加价格猜猜猜节目了。
价格猜猜猜？ I know that show. You guess the price of a product, and if you get it right, you take the product home, right?
没错，我的直觉一向很准，我去一定会赢。对了，直觉用美语怎么说啊？
You can say hunch, H-U-N-C-H, hunch.
那我的直觉一向很准，就是 my hunch is always right, 对吗？
That's correct. Or you could use the phrase gut feeling. It also means hunch.
Gut, 肠子。Gut feeling, 肠子的感觉就是直觉咯。
没错。For example, I have a gut feeling I'm gonna fail my midterm exam.
Haha, but I have a hunch that you're gonna pass.
Then I hope your hunch is right. Yumiao, before you go on that show, we should practice. How much do you think my glasses cost?
啊，你的眼镜。
啊，你冷不防叫我猜，我还真有点紧张。
Don't worry, take a wild guess.
什么叫 wild guess? 狂野的猜测？
A wild guess means you have little evidence to support your guess.
Oh, take a wild guess 就是随便瞎猜。那可不行，瞎猜赢不了比赛。我的猜测一定得有根据，靠点谱。那又怎么说呢？
That would be an educated guess. Educated is spelled E-D-U-C-A-T-E-D.
Educate 是教育， an educated guess 就是根据经验、常识做出的猜测。
That's right.
Well, I'm guessing your glasses are worth $25.
Wow, Yu Miao, you're really good at this.The correct answer is $26.
Yeah, I won.
别激动了。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直觉叫 hunch 或 gut feeling。第二，瞎猜叫 take a wild guess。第三，有根据的猜测是 an educated guess。
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Donny，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这么说，如果我那个股民朋友选股票的时候真的只靠直觉，他也是 took an educated guess, not a wild guess, 怎么说也得有点根据。
OK, enough with the stock market. I don't want to remind myself that I lost money. Yangnin, tell me something to get my mind off the stock market.
Jessica, 不要灰心嘛。这样，咱们来听听下面这个故事。有人坐飞机回家，结果一路上倒透了霉。跟他比比，或许你就不觉得自己最惨了。
I like that idea. I could use other people's sad stories to cheer myself up.
好吧，那咱们就来听美语三级跳。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坐飞机单元的高级课程。
Todd just arrived at his parents' house in Alaska after flying there from California. He is telling his parents about what a disastrous flight he had.
哇，我还担心 Todd 因为去错了候机楼赶不上飞机呢。这么说他并没有误机，那有什么好倒霉的呢？
Well, let's listen and find out.
I can't tell you how glad I am to be home. I had a horrible flight.
What happened? And why do you have that big stain on your shirt?
The flight attendant was reaching to serve a drink to the man sitting next to me, and suddenly the plane hit some turbulence, and she spilled it all over me.
Well, did the airline company offer to pay for a new shirt?
Are you kidding me? They're too cheap even to give you peanuts now, much less a new shirt. The flight attendant gave me some soap and showed me where the lavatory was.
Oh, 飞机遇到了 turbulence, 气流。结果啊，飞机一颠簸，空姐就把给别人的饮料洒到 Todd 的衬衫上了。
That's exactly what happened, Winnie.
航空公司也没赔给他新衬衫，就给 Todd 一块肥皂，把他打发到 lavatory 去了。Professor Bowman, lavatory 和 bathroom, 这是一回事吗？
Yes, but when you're on an airplane, you always call the bathroom the lavatory.
The airline companies have gotten so cheap these days. When I was your age, they gave really good service.
And can you believe that today they charge you to check your luggage? It's ridiculous.
Well, that isn't even the worst part. When I got to the airport, I accidentally went to the wrong terminal, so I had to run to make my flight.
Oh no! Did you make it on time?
Well, I got to the gate on time, but then the ticketing agent said that the flight had been overbooked.
这么说 ，Todd 一路小跑，总算赶上了飞机。可是飞机 overbooked， 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Sometimes the airline companies sell more tickets than there are seats on the plane because they expect some people won't show up. But if everyone shows up and there aren't enough seats, you can say the flight was overbooked.
哦，就是航班定位超员了，这下可糟了。
So what happened? Did they let you get on the plane?
No, the plane was already full, so they bumped me to the next flight. But that flight wasn't until the next morning, so I had to stay the night in a lousy hotel.
Wow, that sounds terrible. Did they compensate you in some way?
Well, they gave me a voucher for a free flight.
Well, that's not so bad. For one night of inconvenience, you can visit anywhere you want for free.
航空公司 bumped Todd to the next flight. 是不是说安排他坐下一班飞机啊?
Exactly. The word bump is a casual way to say move or transfer. For example, I was originally sitting in the economy cabin, but since I had lots of frequent flyer miles, the airline bumped me up to first class.
Oh, 这么说, Todd 因祸还得福呢。虽然被迫在一家破酒店过夜，可是却得到了一张 voucher 机票代金券。
So where are you going to go with your free ticket? How about Hawaii?
No, the airline says I can only use it in the continental United States.
Well, what about Florida? It's warm and sunny there too.
Actually, after this experience, I don't think I want to fly anywhere ever again.
Professor,机票代金券只能飞 the continental United States 是什么意思呢?
The continental United States are all the U.S. states except for Alaska and Hawaii. Sometimes they are called the contiguous United States.
所以 continental United States 指美国大陆是除了阿拉斯加和夏威夷以外的美国各州，那也不错啦。
Well, apparently Todd is not interested in flying ever again.
可他几天后还要坐飞机回洛杉矶呢。看来我们只能祝他下次旅途比这次顺利咯。
That really was a disastrous flight. I feel much better now.
那我们不要再幸灾乐祸了。要是我遇到 overbooked plane, 飞机定位超员 spend the night in a lousy hotel, 不得不在一个破旅馆等上一夜然后 the plane hit turbulence, 飞机又遇上气流 and someone spilled a drink all over me, 别人把饮料洒到我一身天哪我可能就要疯了
Don't be, it's not the end of the world, at least you made it home okay.
也对，就算是好事多磨吧。其实说起倒霉事儿，我觉得啊，最糟糕的就是得病，特别是得大病。
That's true. Healthcare is expensive, so getting sick can hurt you both physically and financially.
对，这时候医疗保险就重要了。保什么不保什么，直接关系到你的荷包。下面的礼节美语就讲到了这个话题，我们来听一听。
礼节美语
Andy 向同事 Jane 咨询公司医疗保险的事儿
Hey Jane, are you familiar with our company's insurance policies?
I think so, what's up?
I've never really paid attention to the fine print of our insurance policies But it looks like I'm going to need to make a claim
Really? Are you okay?
I have a slipped disc in my lower back The doctor says surgery is probably the best optionDoes our worker insurance cover this kind of thing?
Andy 问 Jane, 熟不熟悉公司的医疗保险条款?
Insurance.
是保险。
Policies.
是条款。医生说他腰椎间盘突出,可能需要做手术,需要向保险公司
Make a claim.
提出医疗赔偿。Andy 说自己从没有仔细研究过公司医疗保险的
Fine print.
Fine print, 小号字,意思是规定细则。不知道做腰椎间盘手术，保险公司是不是给出钱？这里动词用
cover, to cover this kind of thing.
意思就是保险涵盖这类医疗。
If the injury is workplace related, I'm sure it's completely covered.
I think I'll have to talk to the doctor again about that. Anyway, now that I'm going to have to make some claims, I think I'd better try and understand how the system works. Would you mind breaking it down for me?
Sure. Basically, we have two insurance policies for employees, workmen's compensation and medical insurance. The company pays the premiums for workmen's compensation and for a significant part of the medical coverage. But you pay part of that premium too.
Jane 说，如果病情的起因跟工作有关，那保险肯定是管的。她还给 Andy 做了进一步的解释。这里用的
break something down.
意思是把一件事情分成几部分详细说明。Jane 说公司有两种保险。一种是
workman's compensation.
工人的抚恤金保险，保费由公司出。另一种
medical coverage，
医疗保险，公司出一大部分保费，其余的则由员工自己出。在医疗保险中，保费是
premium， P-R-E-M-I-U-M， premium，
保费。
That's the charge for insurance I see on my pay slip each month, right?
Yep. Every country in the world has a different system, but here we buy insurance from a private provider.
So workman's compensation is if I slip and break my arm while working in the office or on the job, right?
That's right. The company pays for all your medical bills, and there is also some financial compensation if you have to take days off to see doctors or spend time recuperating.
Andy 说自己每月工资单上都会有一栏扣的，就是医疗保险的费用。工资单在英语里叫做
pay slip.
Andy 又问
Workman's compensation.
是不是只管在工作场所或是工作期间受的伤？ Jane 回答说，没错，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一切医疗费用都由公司出，而且如果员工需要
take days off，
请假去看医生，或是休养
recuperate. Recuperate is spelled R-E-C-U-P-E-R-A-T-E. Recuperate.
可能还能得到某些经济补贴。
Read the fine print before signing on the dotted line.
看来 Andy 在同意买公司的医疗保险的时候就没有把细则看清楚。真希望公司保险能负担他手术的费用。
I hope so too. Sometimes the insurance companies make very complicated rules about plan coverage, and few customers can understand them.
没错。到了生病手术的关键时刻，才发现保险公司根本不负担这些花销，那可真的要抓瞎了。
One way to avoid getting yourself into that situation is to exercise and stay healthy.
说得对，咱们下面就来听体育美语，一起锻炼身体。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Wow, Yangchen, you are totally out of breath. Are you running away from the police?
Not funny. 警察才不会追我呢。我啊是在练长跑，1500米。
So you're training for the 1,500 meters?
Yes, I am.
So what, you want to be the fastest in the world or something?
Nope, I just want to be faster than you.
Well, that's not so easy, Yangchen. You know I'm very good at distance events.
吹牛吧，你擅长 distance events， 那我们要比试比试才知道谁更快。
Well, speed isn't the only important thing to win a distance race, Yangchen.
Yeah, I know. 长跑除了 speed, 速度还要有 patience, 耐心。
Well, patience is good, and so is endurance.
耐力。
In the Olympics, distance events are among the most difficult.Because they involve speed, endurance, patience, and tactics.
策略
By tactics, I mean planning ahead how to make your moves. Some of the world's greatest distance runners do not take the lead until the very end of the race.
好像最后得冠军的都不是一开始跑在最前面的人，而是到了最后才 take the lead.
Right.And they have to maintain the lead until they make a final kick, K-I-C-K. It's the runner's sprint in the end of the race.
Oh, 就是最后冲刺啊。
Right. So, Yangchen, have you been working on your kick? Ow!
You mean that kind of kick?
Ouch, that hurts.
Oh, 原来长跑也讲究 tactics, 策略。
Tactics are important in all kinds of competitions, including when you buy and sell stocks. Oh no, I'm back to the stock market again.
就是啊，怎么又收回来了？好了，等下了节目，我陪你去逛街吧，省得你老想股票的事儿。
That's sweet of you, but remember to stop me when I want to buy things, because I don't have much more money left. 钱都被套牢了。
你又来了。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
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拜拜。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星期五在北京准备开始与中国官员一整天的谈判之前说，他星期四晚上参加了一个很有成效的工作晚餐。姆努钦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正在北京与中国举行第八轮经贸谈判，争取结束美中之间的贸易战。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在被记者问到是否美中正接近达成一份协议的时候说，刘鹤副总理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长姆努钦就中美经贸问题举行了多轮电话磋商，双方取得一些进展，但仍有大量工作有待完成，但是拒绝提供谈判议题的具体细节。根据美中两国安排，刘鹤下星期将前往华盛顿进行下一轮谈判。英国《金融时报》星期四报道说，美国多家大型基金公司纷纷出售其持有的海康威视股权。海康威视生产的摄像头遍布新疆的拘留营和清真寺。国际人权组织和美国政界屡屡指责它是北京压迫新疆穆斯林少数族裔的同谋。金融时报报道援引新西兰咨询公司科普利基金研究的数据说，过去几个月来，富达新兴市场资金、高盛新兴市场股票基金、富勒顿全球新兴市场股票基金、RWC 全球新兴股票资金和其他三家美国基金的海康威视股票都已经平仓，上述基金都拒绝评论。总部设在杭州的海康威视是全球最大的视频监控设备生产商，全世界每五部监控摄像头中就有一部来自这家公司。海康威视赢得两项中国政府招标，是为当地拘留营和数百座清真寺提供先进摄像头系统。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不是单纯的经济倡议，其中含有政府推动的低价竞争以及掠夺性贷款，而全世界对一带一路计划的威胁因素正在觉醒。蓬佩奥国务卿在美国国家评论学会主办的一次会议上说，中国努力在世界各地建造港口，而不是因为中国希望成为优秀的造船者或海上航行的守护者，而是在每一个项目中都包含了国家安全的因素。蓬佩奥说，中国一带一路计划往往提供低于市场价格的掠夺性贷款，完全清楚借贷方将来无力偿还时能有所收获，全世界尤其是亚洲和东南亚国家正在看清这一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周会见了法国跟德国领导人，并签署了利润丰厚的协议，试图讨好欧盟。但分析人士表示，这些努力旨在放松欧盟对中国贸易和投资的限制，但他的访问不太可能削弱欧盟的决心。分析人士表示，总体而言，这次访问改善了欧盟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但欧洲方面的反弹以及对中国企业及其投资的审查力度加大不太可能改变。访问期间，习近平与意大利签署了29项价值28亿美元的协议，并与空客在法国签署了300架飞机的订单，价值340亿美元。这跟他在2017年特朗普总统访问北京时间从美国购买的波音飞机数量相同。反过来，意大利成了第一个签署一带一路倡议的7国集团成员国，尽管美国批评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的面子工程。美国参议院来自民主共和两党的3位参议员提出议案，宣称华为和中兴等中国电信公司对美国及其盟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这项由民主党籍参议员库恩斯、共和党籍参议员加德纳和民主党籍参议员马基发起的议案说，允许在美国及其盟国安装华为设备将给通信系统带来严重的风险。美国的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布朗巴克星期四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对记者说， 中国在压制宗教自由，特别是对新疆的穆斯林进行宗教迫害。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3月28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这个星期，中国清华大学富有盛名的法学教授许章润遭到撤职、停课并被调查，外界怀疑这与许章润去年7月开始发表的多篇文章有关。许章润在文章中批评中国政治倒退，呼吁警惕集权回归，制止个人崇拜，恢复国家主席任期制，平反64等，挑战了当局的多个底线。许章润的遭遇揭示了什么？中共对言论和学术自由的掌控将会到什么程度？不要许章润，您要胡鞍钢。面对当局强力整肃意识形态，中国高校是否还能够用人为才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为您邀请两位嘉宾展开讨论。第一位是中国独立时评人、前清华大学讲师吴强博士。吴博士您好，欢迎您。吴博士，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
可以听到你声音。郑玉文你好。
你好，欢迎您。那么第二位呢，同样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讨论的是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访问学者，也是前中国政法大学讲师滕彪博士。滕博士您好，欢迎您。
玉文你好，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想先请教两位嘉宾，先请吴强博士来跟我们谈谈，这个中国当局整肃高校，限制言论学术自由，把高校教师变成了一个高危行业，这其实不是一两天的事，也对很多观众来讲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为什么许章润教授的遭遇会引发这么多的反应和声援呢？
对的，到目前为止，许章润教授从去年底以来到现在所发表的若干篇文章引起了很大的社会的反响。那这些反响以及他目前所受到清华大学的一个处理，至少在4个层面上都暴露出许多问题，也换句话说，至少在4个层面上吸引了公众对许章润这种处境的一个愤慨和思考。首先是许章润行使的是中国宪法所规定的言论自由的权利，没有任何有被违法或者是完全是在一个宪法的框架内来批评。其次，我们看到许章润他是以一个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态度和立场在表明对当局对现行政策的一个批评，那这个是一个士大夫的责任，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儒家知识分子的一个历史性的责任。我相信这种责任，这种世人的这种责任感，在过去2000年中国历史上，所有的中国人熟悉中国文化的人都不陌生，也都接受这样一种责任感。第三层面上，我们看到许章润所谈的、他所辩护的以及他所批评的，都是在以保卫40年改革开放的这样子一种旗帜或者名义来进行，得到了中国过去40年改革开放的很多受益者，几乎是所有大多数中国人的一个，应该说跟他们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反映他们的心声的，也是对现行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偏离过去40年改革开放的路线的一个少有的一个疾呼者，一个少有的在万马青的情况下，少有的声音来为过去40年改革开放路线来辩护。当然，许章润在第四层面上，他是代表着中国最顶尖大学，也是我曾经服务过的清华大学里头的少数仍然有良心、有勇气的文科、法科和社会科学的学者在发表声音。 那这跟清华大学跟公众当中心目中的地位其实很一致，但是和清华大学本身的学术官僚所把持的一个所谓又红又专的路线，对他进行这种镇压，而且他事实上在这种镇压之下，在这种处理之下，毫无反击余地，毫无一个公开的一个辩护的一个程序和场所，其实这是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我相信这是这样子一种四个层面上的一种处境，激发了国际社会尤其中国公众的一个很大的同情心。
是吴强博士，您刚刚提到了这个在这个保卫改革开放这个旗帜之下，那么也有很多人提到像许章润教授类似这些仍然身处在中国，包括您也在内，仍然身处在中国的这些学者公知来讲，他们能够发言的这个范围是很有限的，但是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局限内还积极的发声，实际上他们的影响力甚至要比很多在海外推动中国宪政民主人士所带来的影响要更为积极。您是不是也同意这样的看法呢？
我同意这样的看法。许章润教授在刚才我说在中国最顶尖的大学，在他这个年纪，应该说不需要太担心更多的养老等等这些问题情况下，仍然有勇气为他的历史责任，为他的知识分子责任，为他所准备担负的一个历史责任来发声。这本身在过去六年一个万马齐喑知识分子和大学都受到严厉镇压情况下，完全是代表着中国仅存的一个公民社会和良知的声音。我相信要比他的观察力，他的辩护力，要比确实是比国际在海外的一些中国人的批评，我相信是更有分量。他是等于是站在一个某种意义上讲是站在一个火药库的当中来进行一个非常有勇气的排雷。
好的，我们来看一看，为了准备我们今晚的讨论内容啊，实际上美国之音联系了包括许章润教授在内，还有张千帆教授、荣建先生、展江教授、史杰鹏在内十多位曾经或者现任的中国高校的教授和学者，多数呢婉拒了我们的采访邀请，不过他们也通过不同的渠道来表达他们对许章润教授的关切和援助。我们先来看到，这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和传播系的退休教授展江，他在回复我们记者邀请时留下了这段评论，他说：我只说两句话，第一，中国以依法治国为国策，最高的法律是宪法，宪法第35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和出版自由，第二，中国官方的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说过，新闻出版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基础，没有新闻出版自由，其他自由都会成为泡影。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这是北大的宪法学教授张千帆，他在投稿的文章里面提到，许章润这样的学者本来是清华的骄傲，却反遭清华的惩处，之所以发生这样的事情，无非是清华校方高层为了保自身安全而不得不拿自己学校的良心学者来开刀，但清华并非这些头头脑脑的清华，而是广大教师学生的清华。继续我们再来看到，这是许章润教授的同事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郭余华，他在金融时报发出的文章标题是哪有学者不表达，这篇文章在刊登第二天之后就立刻被当局删除。那么在这篇文章里面，郭教授他质疑清华大学校方，他说许教授的哪一项表达违背了哪一条法律法规，学校对许教授的处理依据为何，因为表达观点而获罪是什么道理，即使是不正确不完备的观点也有表达的权利，岂可因为行使正当权利而被处理。那么接下来我就想请教我们另外一位嘉宾滕彪博士来谈一谈，对于许章润教授事件到目前为止的发展您的看法，还有尽管形势如此的严峻，刚刚我们看到了吴强博士也说了一些，尽管形势如此的严峻，仍然有这么多人出来声援许教授，您认为有什么样的看法，怎么来评论这样的一个现象呢？
当然很多教授他觉得许章润这样的言论受到处理，那很可能下一步就是他们自己所以站出来为许章润教授说话，但是客观的说， 从整个到目前为止，中国知识分子的反应来看，能够站出来公开为许章润发声的，实际上还是很少啊，占极少数。这些呢，刚才您提到的这些名字啊，都是之前比较敢言的啊，就是在公共领域经常发言的，他们对这个很有勇气。那其他的人基本上就没有。对这个事情不关注，或者说不敢有任何的表态。那就是中共他从来对知识分子都就是进行管束、进行整治，对知识分子这样一个群体一直是非常警惕，甚至有这个很大的敌意啊。到现在为止中共的这种知识分子政策，他对思想、对学术的打压，实际上还是很有效果的啊。那绝大多数学者、教授都是不敢说话的。从我也是刚刚写了一个评论，就是现在习近平对学者、对知识分子的打压，甚至可以和1957年的反右运动相比啊。所以中国有可能在搞一个新的反右运动，对于任何有独立批判精神的啊，和中共当局意见不一致的啊，都有可能受到或大或小的打压。
嗯哼，吴强博士，我想继续回到您啊。刚刚我们介绍了清华大学的这个教授郭玉华教授的，在这篇文章里面，他特别说到，他后来发表了一个推文，他说很感谢这个《金融时报》发出了这篇文章，虽然文章很快的被删除了，但他说说出来不是因为勇敢，而是因为恐惧。那么刚刚我们也听到了滕彪博士说，当局这样的一种打压确实在很多的公知学者界中产生了效果。您的看法呢？我们看到许章润教授他曾经在他的文章里面提到了，这个当局的做法是要欲令天下无声，唯剩诺诺，只剩下唯唯诺诺者能够存留在那里。那么您怎么看待许章润教授他的这个遭遇，是不是真的有可能会让中国的公知界、学术界因此而全面晋升呢？
我相信在许章润发出这些声音之前，中国的学术界、中国知识分子界已经是万马齐喑的状态。很少人，就像刚才您列出的张千帆等等，其实是剩下不多的能敢于继续发声的知识分子。大多数知识分子从1990年代以来，其实一方面他们主要是被各种二桃杀三士的这种社科基金给收买了，更不用说从事自然科学、科学技术研究的那些知识分子，被更多的科研计划的这些资金项目给收买了。基本上很少有人敢于继续来担当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一个责任。而我们知道，从事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研究其实很大一方面就是要向公众来表达，这是郭玉华教授所说的。知识分子他的使命，或者说天然的使命，他的研究不仅是一个个人的兴趣，而作为最重要的是一个公众的表达。这在过去几百年，知识分子在全世界所担当的角色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未来我相信许章润教授会受到更为严厉的，可能我们想象不出来的一些所谓的处理。那么在这处理之后，我也不认为会有更多的知识分子会受到因为他的处境、他的遭遇敢于发出声音，为他声援或者为整个知识分子的一个堕落和或者是弱落来疾呼。我相信随着目前体制的巩固，也许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类别来讲很快就要消亡了。
嗯， 好的，我们知道现在许教授面临的是被停职、被禁止上课招生、禁止进行科研活动，同时呢，后续还要对他进行立案调查。那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后续的一些相关的发展。那我们现在来看看我们在网络聊天室里面有一些观众朋友想要表达他们的看法和意见。首先，第一位，这是署名叫李忠本的网友，他说：“清华许教授被查禁言事件是一大信号，这是中共独裁集权从把文革当作探索之后的实际行动。文革复辟说明了中共已经无法解决社会矛盾，准备屠刀，而首当其冲的就是社会良知、大学教授。在反右文革的摧残下，大多知识分子已经失声，剩下几位良知是中国未来的希望。全世界的人们一定要认清中共法西斯新纳粹的嘴脸，不可掉以轻心。”还有下面这一位署名叫 Shah Charlton 的这位网友，他说：“公知都被迫移民了，周孝正教授已经来了美国，国内窒息的空气，强国人还浑然不觉。”接下来我想啊，跟观众朋友，或许有些观众朋友如果对许章润教授不是很熟悉的话，我想请两位嘉宾跟我们的观众朋友简单的介绍一下许章润教授。在去年，我们刚刚提到2018年呢7月份，他发表了这样的一篇长文，标题为我们当下的恐惧与期待，其中呢特别提到了批评集权政治回归，批评个人崇拜，说要赶紧刹车。另外他说要重新修宪，恢复国家主席任期制，另外要平反六四，实施官员财产阳光法案。紧接着在去年的12月的时候，他又发了一篇长文，低头致意天地无边。在这篇文章里面他说道：“切不可固守既得利益，孜孜于一党一派之私利，视天下万物为党派的囊中之物，做万年专政的南柯美梦，不顾苍生痛痒，与天下对着干。”接下来在今年的1月份，徐教授又发表了一篇文章，说中国不是一个红色帝国。在这篇文章里面他说到了，他说与其说当下中国是一个红色帝国，不如说是一个超大规模的集权国家，因其不思政改，拒绝以优良政体为现代中国升级换代。我想先请教吴强博士，您对于这个许教授的最大的影响，或者您认为他给您的这个最大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他的这些评论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我有几次跟许教授一起开会，学术研讨会，留下很深的印象。一方面是，他作为一个留德的一个法学博士，对法学理论、对宪政理论、对中国的古典都非常的熟悉，然后他简直是一个中西学术理论相结合的一个很完美的一个产物。那么，就像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所看到他发表的最后的这些檄文式的评论当中，能够领略他的这种风采，完全是非常动人的，令人叹服的，有非常有极高的这种学术的素养和这种折服人的能力，演说能力非常强。另外一方面，在他的字里行间，在他的这些话语，无论是口头的表达还是书面的批评，无论是对中国古典的修养还是对西方法学理论的这种深度的研究，都可以看出他其实是有一颗很热忱的心。这种热忱的心在目前的中国来说应该是很罕见的。就像我们刚才所讨论，中国知识分子到底还有多少人有勇气、有责任感，敢于发声、敢于批评、敢于行使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和公共责任的问题。但是许章润教授有，而且从来没有变化过。我相信这是他给所有人都会留下的一个最深的印象。
嗯哼，滕彪博士，您的看法呢？您觉得许章润教授的这些论述和评论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吗？
对，首先他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对中国目前的社会的弊端啊、政治体制的问题，以及对中共他想要建立红色帝国这样一个 野心等等啊，都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批评。那这个从政治学法学的角度，这个应该说并不是特别新鲜的东西，但是在中国目前的这样一个环境下，能够把这个说出来啊，就很多中国的自由派学者都是完全认同这样的看法，有这样的看法，但是能够公开的说出来啊，用很有文采、很有这个说服力的文字把它公开表述出来，这个是极其不容易的啊，所以应该向许教授这样的知识分子致敬。但是从另一方面，从我个人来讲，他的一些他的绝大多数论述当然我是赞同的，但是他在字里行间仍然有对中共当局对习近平的期待啊，认为这样的谏言啊，这样的公开呼吁能够让当局改弦易辙，能够让当局去纠正这样的错误的做法，然后走向民主宪政啊。那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我有很多朋友啊，自由派的学者，他们很早就不再有这样的期待，这样的幻想。
是，滕博士，您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提到说不再有这样的期待和幻想，所以我也想继续请教您，从这次许章润教授的遭遇，面临到校方这样的无数的打压，而且未来的立案调查可能会调查出什么样的一个结果，现在还有待观察。您觉得这整个事件他的遭遇是不是有可能改变了整个中国知识界，在中国国内的知识界对当局的一种态度的翻转呢？
我觉得基本上没有可能啊，在过去就不提更早啊，从习近平上台之后，已经有大量的学者被受到处理啊，有的是被开除啊，也有被判刑，像我们比较熟知的伊利哈姆、许志勇等等，都是在习近平时代被判刑的。像之前的张雪中啊，他的这个公开信啊，在我个人看来，比这个许章润先生的这个更深刻啊，更有冲击力。然后他也被开除了，所以就是这样的事情已经反复的发生过很多很多次啊，包括像新疆的啊150万以上的维吾尔人哈萨克人被关到集中营啊，这样的事情也没有引起知识分子多大的反响，所以我不相信许章润这样一个令人尊敬的教授，他受到处理，哪怕将来受到更严重的处理，我也不相信这样的事件会引起中国知识分子对当局的这个态度会发生明显的一个转折。
好的，我们稍后回来要继续请两位嘉宾跟我们谈谈这个星期引发关注的，其实不只是许章润教授的遭遇，另外呢，这个北大的马克思学院的一位讲师柴晓明同样遭到当局整肃的消息，也有人在提出讨论。稍后回来我们要继续请两位专家跟我们谈一谈为何左右两派的人士同遭打压。那么另外也想请两位嘉宾稍后跟我们介绍一下两位在中国时所遭遇的这个高校的这个整肃情况，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不过我们要先来看看我们现在在聊天室里面的观众朋友有什么样的看法，或者有什么样的提问要提出哦。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一位署名玉玺的网友，他说习近平可以说是十分自信的，自信到可以让所有反对的声音都可以封禁，习近平可以说是毫无自信的，除了用政治手段没有别的方式让反对者晋升。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叫 Don Free 的网友，他说我倒觉得许章润的言论不会带来任何效果，可控的情况下这是当局释放有限压力的某一种方式，制造新矛盾的同时消灭旧的矛盾，不足为奇。这个评论很有意思，我想请吴强博士简单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好吗？
他刚才这位网友的看法我一半同意一半不太同意。前一半就像我刚才所说的，许章润无论未来什么样的一个结果，我个人也相信中国知识分子这个类别已经消失了，不会有更多的知识分子站起来沿着他的这个道路继续的来批评，来发挥自己的公众知识分子的责任。所以这一半我是同意，未来也许就是一个更为黑暗的前景，但是后一半，谈到的那些东西，我个人是不太同意。我个人认为，至少在 我们可以做的事情还很多，也许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类别消失，但是每个个体、每个公民仍然是有很多事情必须去做，必须去表达。未来中国的命运如何，是跟每一个公民是息息相关。所以在这时候我还要提一下，比如说今年一月份我参加过张晓辉的葬礼，他是北大八四级历史系的学生。在那之后我写了一篇评论，我就发现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没有勇气自称知识分子了，他们在抛弃和或者说在卸掉自己的责任，这是我想说的。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滕彪博士还有吴强博士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排除万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各位。那么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们下次节目再会。